北美啊，欢迎今天第一次以最近才来参加我们基督传道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希望你有机会继续来参加我们基督传道。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单单参加一个宗教仪式而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信仰，是最关心的神。其实有一本书叫做《耶稣传领导》，现在的企业界以及商业界都试着从圣经里面挖出那个真理，怎么样在商业界能得胜，能创造奇迹，创造财富。人们用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能力，试着让自己的企业，但事实上最后发现圣经这个真理还是最重要最有能力的，最有无效的。两千年前写的圣经，到现在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应用在商业界仍然有效。这本书叫《耶稣传领导》，很多企业界的老板都买这本书去，甚至那些不是基督徒、不相信神、不耶稣的人都看这本书。听说这本书在台湾大大的畅销，卖了好几十万本。里面谈的是耶稣怎么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领导别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以前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三个：一个 location， 你知道你的商店的地点好，你就包着你的生意好。后来发现不会，不一样了。现在的商业界流行三句话：你要你的生意好，第一个 managing， 第二个 managing， 第三个还是 managing， 就是你的管理，你怎么引导你的员工？以前说客户第一，现在不是，现在说你的员工第一。老板只要能够领导你的员工，把你的员工照顾好，让你员工的心向老板的话，你这个企业就会成功。因为当你多一点，你的员工对你的相信越深，他自然会对你的客户好。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讲领导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所发展出来的原则还不如圣经里面耶稣所教导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非常读圣经的祷告。其实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充满了神来的智慧。你知道吗？我们人为什么比动物还聪明？为什么人能管理这个世界？我想动物、猪、狗，他绝对想象不了为什么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讲话，也在几千里外，台湾都做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可以看到你的影像。那猪狗那些动物从来没想到会是在现在在各个这个地方，四二十里面竟然可以到上海那个地方，用他们思想，他们想象不是为什么人会这样做。同样的，我们的思想以及上帝的思想远超我，我不知道上帝的思想，不知道上帝的智慧，但是上帝是创造性的。创造性的智慧，当你的思想跟神的思想一致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生命当中发展出创造性的奇迹。很多事情你不会把它做到的，很多事情你很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思想跟神的思想一样，就带来神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就可以做出超过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避不到一致？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个他得到癌症，我上礼拜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讲说，他得到乳癌末期，他们教会已经在那安为他安排后事，所以太太知道自己生命不长，已经交代他的先生交代孩子，所以我不觉得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将不会跟你在一起，交代好，但是他一直祷告，他在最后真的老师会怎么生啊？先医治我，我相信你会医治我。他不断用圣经的话，他就宣告，很奇迹似的。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医生来检查，这次切片竟然说那个乳癌的细胞已经完全复原，已经好几个，现在完全发挥在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创造性能力？就像我们人有创造性能力，我们会创造飞机，我们会创造电脑，我们会创造电视，是动物所想象不到的。但是什么创造性的能力，似乎也是我们人所想象不到的。几年前，要差十年前，乌干达这个国家，我跟我们说，乌干达这个国家，非洲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我知道我小时候每次提到乌干达这个国家，就知道一个叫阿米的总统。乌干达阿米这里好像是一个暴君之类的。这个国家在十年前，他国家艾滋病的比例是30%，就是说他国家里面10个人就3个人得到艾滋病。我想知道艾滋病是最高现在没有药可以消除一种病毒感染。人们当你得到这样艾滋病的时候，就感到你的生命慢慢的消失。不仅30%的人得到艾滋病，其他另外30%的人是将要被映射会在短期内成为艾滋病的病患。因为那30%的艾滋病患会传染其他的人，所以这个国家可能在短期之内将近50%，将近一半的人会得到艾滋病，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个国家只有这个现实啊，他对国家向你寻求没有任何的帮助，像那个武汉卫生医疗团队去帮助那个国家，但是帮助一段时间，只能慢慢的减缓那个艾滋病的传染而已，没有办法让国家的艾滋病的患病啊有显著的改变。所以这个国家说，我们想要，我们来找教会好不好？这个观察面板就教会，就少数其他教会。对吧，这个时候你说我们既然没有办法，他们想到有一个超过我们能力的能力，想到神，那神在那里说我们找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信徒们最了解神，所以他们找到教会，他教会的几个牧师就联合起来，跟他弟兄联合起来，就跟这个总统谈判。他们总统讲说，我相信你用了很多方法，我们教会也是人，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做超过我们自己能力做的事，我们所做的事情会超过你怎么能做，但是我们一个能力是神的能力，他说我们要从神的能力找方向，而且我们就好好追求神，那神的能力我们同在的时候，那神在什么能力的时候，其实是个事情就要发生。其实教会的牧师们，其实牧师们都已经就策略24小时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圣灵的话宣告说，神啊，你就是医治的来源，你就是医治，只要你愿意在相信的人，神迹医治了他。他这样不断的呼求，很奇难事的。经过了5年以后，他们把艾滋病由30%，就用30%将成为艾滋病患降低到20%，还往后一年又降低到10%，现在是8%。很多原本被诊断艾滋病的病人，他们在这里去检查时，出血的是艾滋病病毒已经不见了。就算是神创造性的能力，神奇妙的医治，这是艾滋病的病毒，而且它血液中的艾滋病的病毒。不仅这样，这个国家原本趋向死亡，一年经济的这个国家在过去的3年创造世界性的奇迹，它的经济成长率达6%到7%，是世界的奇迹。联合国过去问他说：“您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艾滋病的病患越来越少，而且你们经济成长率在上升。”他说：“我们没有什么秘诀。”这是神做的工作，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加上神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有创造性的奇迹。而且呢，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当你平常在灵修祷告的时候，当你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能力会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为你的生命带来奇迹式的改变。你一说一次，我不像牧师们或者那些非常虔诚相信上帝的人，第一天祷告，我平常很忙。我工作上很挑战，我的时间坐下来不求神24小时的祷告，我能坐下来5天祷告，但是神不顾念我。我告诉你，神不仅要我们那些牧师们非常相信神的在的经历神的意，神要我们这样普通的老百姓来经历神的神迹。什么经历神迹？就是你平常生活中的态度。耶稣在他教导我的生命里面，他很少教很深的神学。他这里面，耶稣教了很深的神学，耶稣就教了我们怎么面对你的生活，怎么过你的生活。很多人不喜欢教会，因为他们觉得神学太奥秘太深了，跟他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常常觉得，我们教会里面需要表达神的救恩、神的思想，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弟兄知道，让他们认识耶稣的教导，从认识神的思想。以及我们的生命中的核心，但是病人的思想就是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心里看见。所以在想什么，你的也许不知道，那你从他表情，从他的情感，从他的肢体动作，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当你的思想转变为外在的反应的时候，叫做态度，这是态度。所以我今天已经以后几个星期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认识耶稣所教导的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小孩子生命对生活所需要的态度。因为当你知道耶稣教导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创造性的神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会享受神的祝福，你就会经历前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对在人生道路上绝不因为这是叫 attitude， 叫态度，态度就是你的思想表达外在行为。那这次你在背上，他的司机，还是他的在测飞机跟水泥上的角度，那个是一样。所以飞机上的那个飞行员会知道说 attitude 就是态度的指示机，这个司机是朝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飞机是往上飞的。那这个指示机是往下的时候，它的角度是低于水里面的角度的时候， 它是要这个飞机是往下飞，所以飞行员知道它是要控制这个态度的角度，它就可以知道飞机是往上或是往下。地平线我相信代表我们每个人平静的生活，但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的指示器是往上，当你的生活中充满了对的态度，我希望你的生活就会往上飞。当你态度经常负面的、沮丧的、消极的、担心的、忧虑的，你的水平就是往下，你的角度就是往下，你的生命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迈向失败的地步。所以一个人的对生活的态度，其实可以预测你的未来。30年前，希腊一个脚踏车店，这脚踏车店是专门在帮人家修理脚踏车的，那时候汽车还不是很多，他们上面有十几个学徒。每个学徒在修理脚踏车的时候，当老板在的时候，他肯跟我在那里修，他们在这边就帮很多老板修理脚踏车。那其中有一个人非常特殊，每次不管老板在不在，他就把客人说修理非常好，是这样，他客人来拿车，他把整车打亮，打蜡打得非常亮，旁边人就笑，说干嘛这样子啊？你这个人是头牛，而且我在修理，我把车做好，又把车这么好，而且还免费的帮客人把那个车打得那么亮。他这个人是没有钱，我就比较好的服务，不管他那个技术多一点，不管这个客人到底喜不喜欢，或者不是有没有要求，我还是照顾我的态度就好了。最后，这个称为希腊传阅记者，传阅记者波拉西斯，波拉西斯传阅记者，他发射的学术上很奇怪，这个达到这里那些的人，后来又怎么样？这是我们非常好奇的，他们称为传阅记者。为什么态度是高的？他的理解能力，他的态度，他我就是吃的很正直。我最重要的是，不管有没有饱餐，有没有遇到我，应该遇到都没有关系。我一直来就是，一直一直都会照顾其他人。但是你的，我希望他说，你能要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能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在英文说，你能当以耶稣基督的态度。他把换一个心，他给我们是态度。你能当以耶稣的态度为你的态度，就是说，这里耶稣要你。只要你有手台，你就看到一个经历上的祝福，你的生命就会被别人不一样。我想我们当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在里面，不想该像一条更好的，不希望你是好的，我希望我的事业在往上飞翔，我的收入多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我的态度非常重要。不管老师是什么工作，一定要你是最好，不是你在对他好。一定要等到我们的他们的邻居对你好是你好，不是那样的。
别人来使我们快乐，你知道吗？你就一直等待别人来使你快乐，你永远没有办法快乐。我这个再理解，这很白噪音。我这个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非常的苦，因为这个男朋友出生在一个非常负面的家庭，他出生在很多负面的环境中，他是个负面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用负面的反应出来。这个女朋友因为很爱这个男朋友，就想说什么，进了鼓励他，进了帮助他。他说3年了，我已经受够了。那我自己都不快乐，因为我要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他是要发脾气，要不行，我就在旁边坐着他，让你看，他的自我者。我怎么办？我跟他说，他改变，我避开，他不开。 人要为你自己的快乐负责，你不要期待别人为你的快乐负责。你如果期待别人为你的快乐负责，你就伤自己伤害别人。我刚想说，你要回去跟他讲说，说我其实很喜欢你，我想我一直努力努力，但是我这三年来不断的为你的快乐负责。要讨你的快乐，帮助你的快乐，这样对我没有错。阿哲来遇到不差不差，过去三年，只要我不高兴，我发脾气，你这样呵护着我。那现在能从你看看，阿哲说，我比他还要强。但是你若不自己改变，你没有办法成长。以后我即使结婚了，同样的二三十年以后，我们还是面对同样的情形。第一次听到有人讲说，你只要只要自己的快乐负责。后来他们说，你去找了心理治疗师。找不着一个非常快的原因，从根本的内心深处解决他根本的问题，以至于他不再需要别人为他的快乐来负责。他说：“看我的病人，这样不敢跟我说，迫使我改变我的态度，迫使我去处理我内心的问题，迫使我为自己负责。为什么你不要叫别人为你快乐负责？我要求你检视你自己的内心，你就经常发觉这是快乐。”老师，来上学的小孩，老师就给你留言。你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喜乐可言，你要自己对付自己。为什么我不会理解？如果是他别人承担的快乐，你要反省自己，别人不应该为你承担你的快乐。也不会承担。你看三十岁了，他每天还是在家里坐着，不出去工作，因为爸爸妈妈很有钱嘛，很富有。他坐在家里面也其实蛮舒服的。然后你看在你做这些不同地方，他又觉得骂回去骂不下，就是个宝贝儿子这样骂回他，又怕说他出去万一做事碰到挫折，万一把伤心回来，是不是让他的人生要起床？所以爸妈找不到。直到有一天，这个父母实在是觉得不行，不行了，再还这样下去不行了，所以他就找着带着孩子心理治疗师。那这块跟精神说，我的儿子已经三十岁了，但是我每天都无忧无虑的，一点都不担心。心理治疗师就问他说：“那他有什么问题吗？他有他很多问题，他怎么解决？”不相信前面那个心理能够，他不相信，所以他没办法负责好。这个父亲就问这个心理治疗师说：“更严重的是，我孩子知道说，我孩子不知道有问题，这是心理治疗师跟爸爸讲说：‘你孩子现在生的问题是你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你一直不回答他，他就想干什么？你一直让他的未来，一次你剥夺他成长的机会，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把那些问题，把那些问题呢，是哪一开始？我们不要承担别人所应该承担的。我们可以帮助人，但是你要去道歉，不要道歉。我们相信，要一直欺负不喜欢的人，我不喜欢拒绝人家，我不喜欢让人家气。所以当人家来要求，我尽可能帮他。我就说，我自己的想法方式很难做到这事情。但是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我学习到，于是我会说，看到你手上的。我想我要吃饭，要做工作，要做工作，要做工作，要讲一大堆。我就尽可能帮助他一个月、两个月、两个月帮助他。我还要再来，因为是商机成长课程，你要再去学习知识啊，学习技能啊，以至于你的生命可以有点突破。那我想，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喜欢员工，那我需要出去工作，我需要帮助一些啊水电之类的啊，是很缺水电嘛、啊，好像是什么都要抓死吧，不行。那个要爬上屋顶去，那个在太阳大山要拉绳子，我觉得这很辛苦，这我不想去。但是我一直不想让我成长，他已经期待别人为他所要所需要做的负责，他已经期待别人为他的负责，不是你的负责。因此呢，我们要彼此帮助，我们要彼此鼓励，但是我们要懂得的一个自信。当你的帮助到他慢慢慢慢的会使没有办法生命回转过来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帮助他。你把它交给神，但是在讲话上面的逻辑是什么样子？我会打开我的帮助。我们当中如果有配偶的，我们互相可以一样。如果你的想法是你现在很事，而是让你现在很不快乐，那是你的事。为什么我这么不快乐？为什么我需要我先生为我的快乐来负责？也是其他人来应对我，因为啥？我心里不在快乐当中。同样的，如果做太太老是需要为你先生的快乐来负责，那你走。你孩子长大去之后，为什么离开你？你一辈子都没有考虑过。我建议你勇敢的跟你的先生，勇敢的跟你的太太，跟他说谢谢。我在那个时光里告诉你，不管快不快乐，我还是这样保持我的快乐。我不因为你的不快乐偷走了我的快乐。这个是很多，我一直在跟他说，很多父母很不同的，只要他一天不高兴，我的心情就没有了。 很多人知道没事跟你一次吃饭，电话就来了；没事跟你一次吃饭，表情不对，就算是今天是工作日，吃上饭，那是要躺着回去，因为他的情绪控制了我的情绪，他的快乐到快自由快乐，后来我习惯就崩了，我不应该这样子，我应该不管他快不快乐，我仍然面带微笑，我仍然决定我要喜乐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有一天，我这么勇敢的跟我的太太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因为你快不快乐。”你不怕你好，不怕你不好，我哪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太太很纳闷，哎，你这个人这么奇怪，我这么不高兴，你怎么不高兴呢？你是吗？那个高兴之后，下个礼拜高兴吗？但做了一个坏事，你就不高兴。当你生意失败的时候，你希望别人的生意失败；当你婚姻很痛苦的时候，你希望别人的婚姻痛苦。但是不想输，我不是努力，他有什么？我算是最少的出来。这段日子，我就不管他怎么样，我仍然面对一下，我去打我的球。我每天在那上班，另外其实也跟人家聊一聊。他说：“你怎么这样子？专业三级。”哇，我这么不高兴，你这么高兴，哇，你越不高兴，你越高兴，我就越不高兴。没打算算算，这是为什么？我真的告诉你，我开始的那个一天，我仍然不知道你的快乐快乐偷走我的快乐。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太太不想，他发现没有用。现在想起来，如果他邀请我邀请那个看电影，邀请买什么东西，每一次你不给他，他就摔东西，就那里傻，才能好几次，他绝对好一点，他已经找到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他发觉这个父母仍然不放心中，宣传他是不放心。要保持心情的喜乐，当你不喜乐的时候，你会失去神所要给你的。那当你放心上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你会知道，因为当你心情沮丧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家的后院花已经开了，你不知道你孩子已经成长了，你知道你不是那个孩子，你不知道你整天把焦点光放在那些不如意的事情，让你沮丧的事情。我们要学习一个态度，或者学习这一种。有人说：“医师，我天生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我做了这么快乐，现在告诉我快乐就快乐起来，我真的是不小心。”没有人天生快乐，也许有些人他先天生就比较喜乐一点，就比较正面、比较乐观一点。但是大部分人是不是都是成长或者学习的？很多研究已经显示，当一个孩子出生在负面的环境，负面什么环境，这孩子起来不好。如果爸爸发生什么伤心，就很重啊，这样也很不快乐，这个孩子长大会痛苦的比较少，因为他已经学习到了，不想看到过我碰到了，跟努力快乐的孩子，爸爸就不讲话，就骂你，他已经学习，所以他学习到只要负面的事情发生，我就快乐，就喜乐了，他这个学习的过程，这你敢说，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在媒体上，我不是确保说什么，我们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这个人说我已经学会，就是那个时候的学法，说人家，我是老师，是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学会的。当你的环境是负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学会了负面的环境。在前几书里头提到，做一个实验，他想了解动物一只狗的那个习性怎么养成，那习惯怎么养成的。所以一段时间，他每一次在山上对着狗说，他的食物起来，闻到食物的香味的时候，狗就跑出来，就流口水，就吃了吃，一边跑去，其他都改变。他为了他在喂狗吃东西的同时，他们把那个铃声就这样一直这样子这样。所以每一次狗到食物起来喂的时候，铃声也就响起来。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我已经联想到说，每一次只要铃声，就是我要吃东西的时候，或者可以，他就是在。即使不是吃饭的时间，他只要那铃声响起来，那狗就自动跑出来，狗就吃。即使在长时间，他不就没事，狗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如果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会大家找跑出来，必须跑出来。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已经习惯了负面的事情呢，我就不快乐。今天冷气没有，就让我吹。今天我这块电池，我本来是不好的，我就不高兴，我就开始骂。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你快不快乐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是累积的经验，是你才能学会。而且那个大卫，他有一次他非常沮丧，啊，甚至得了忧郁症。他为身体行为，你的神起来，神提醒他，人家说：“那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子呢？”所以大卫意识到说：“他是不想走。”一直到现在43天，一直在说：“我心想，你为何忧愁？你为何忧闷？为何不在我里面烦恼？”他在想：“大卫，你的心为什么你忧闷在烦恼？难道神不是你的依靠吗？难道神不会帮助你吗？”弟兄姊妹，当你相信 神的时候，当造神神的时候，给你开心要不是？当造神超然的进入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当你知道神为你预备了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个丰盛的时候，当知道所有丰盛的时候，就会对你的自信说：神为什么忧愁？你为什么这么忧面？我经常这样对自己讲。每一次当我沮丧的时候，当我沮丧的时候，我经常说：你为什么这样忧愁？你为什么这样忧愁？难道神不是你的依靠？我就会感觉到神能够听我说，我说神会不会一样？这明白的，这好灵会有一段时间，他叫哈巴谷，你叫他哈巴谷，是那那里面哈巴林。他怎么说？他虽然放了句话，不出不结果，但是有小雨天不休止，圈中的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哇，在当时，牛羊水不花，还是表现在自己还好。但是如果这些朋友等于是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他整个生活的依靠完全失去了。但他怎么说？他说：“我仍然要依靠我的神，借我的神手。”这个人在说，快乐不会自动来到我的身上，快乐是一种选择。我不知道环境急，我不知道拖走的时候，我仍然坚持我要的神，以至于我可以喜乐的、喜乐的面对我的人生。在我们的脑中，也是系统在提拉提维这种脑动启动系统。这个启动系统可以过滤你身体进去的信息，像电脑一样，你就输进对信息，或者输出不好信息，它就跑跑地方。举例子来说哈，有一次我到我的朋友家里去，那朋友刚好住在铁轨的旁边，不然没有住过铁轨旁边的房子。在台湾铁轨旁边的房子都是铁屋，离那铁轨很近，只要火车经过，嗡嗡嗡嗡，你感觉好像地震一样，嗡嗡嗡。有一次他还要等到我到睡觉，他那晚上睡了两个小时，嗡嗡嗡，像地震一样，床上那摇，那就好像要塌下来，然后像几个人要从墙上滚下来。哇，勉强想过来一次，直接我睡过来，一手手手，这是要嗡嗡，这是要搬下去。哎，但是我看我那同事睡得很熟，口水一直流出来，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哇，这么厉害。”我说你怎么可以训练到成功？刚开始我是离开出场，帮我到当时是我连着下来，现在是公司公司的火车要来，好不容易火车来，嘣嘣一声，我可以试一下说，但不久就来了。他说我已经很熟了，刚开始有事情我想到，现在觉得我每天已经睡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是你那个 system 已经在告诉这个词，以前他说我是来传的，不理我。现在是你来说，我可以快哦，我不反应，我不反应，不管你怎么大声，我就睡我的觉。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在带着负面的情绪、负面思考的时候，不只是你把你生命当中的事，你可以训练自己说：这事情我不理会，这事情我不反应，这事我就不跟他放下，我就把这个负面的一切，我就不让它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快乐。我们要学习，每一次起床就听九个这个东西，即使睡着是非常吵的环境，你仍然可以流口水，好好睡到睡，没有人会影响你的。难道这样不是人怎么回事？而是死个难搞他，那么多平常的职啊，那么多人要上班，为什么他那个反应都没有？不是他没有，他已经训练了。好，这个是我们做的难度，这方面是我们完全不会，你自己看可以保持一个十个星期。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训练，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方式是一个，所以呢，是四十八万的情绪，你可以把它过滤掉。不仅这样，即使那些负面的情绪进去，或者负面想进去，你可以把它变成负面化，或者怎么样？一个星期，当人批评我的时候，我是要叫骂回去，我是要报复回去，回他几句。这么，我相信神为我施恩，我相信神为我预备丰盛的生命，十个思想，一则习教，一则反应。但是在不断提示神，就把那个反应有 switch， 把它调整到正面的反应。当那些原本会让你伤心伤神的话语、思想的时候，不要让它成为正面反应。那正面反应，前几天我听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他知道事实上上来，我说我不要见到的时候，我就准备不用上来。他说让你一个叫董明勇，永远是比较高那一个，身很健美。另外一个叫什么？叫什么？是上来，看来好像你八四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报喜那个运动场的时候，那时候是足球赛在那里来演唱。有一次是在洛杉矶的，这个人得了白血病，白血病。在二十年前就曾经有一个例子，他花着所有的钱行走至今，求全世界最好医生，总是没有办法让他的白血球得到控制。他身体这么白血球，他才说白血球非常非常高级，他花光了所有的钱。这个对白血球这个男朋友，如果不是从，因为他从一开始，从开始比赛就不停的比赛，让医生来了，每次比赛不是你赢就是我输，这两个已经非常。情绪已经进入到一个是我们就是长期的，就两个人看着彼此非常仇视，对吧？不彼此讲话。当这个得到白血病的这个好朋友走路走进前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一个基金会，专门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医疗。 基金也跟他请的人去得到治疗。他找到这个基金会，从那个基金会不到他的钱，要正常不行，好几次到现在完全的抗议。他好了以后，他一直纳闷，这个基金会到底是谁？这基金会是出钱出过他钱？他找你，发现原来是这个董明珠他的系统，刚刚一直在竞争，比如这个男高董明珠啊，还敢不找这个东西？到了他就说，我谢谢你这样放出来。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你不用说，你不喜欢。以前我知道，你知道不好的，有时候我就很高兴，因为你只要失败，我就表示我会永远在意你。那我怎么我是这个？可是我想死，我现在神不喜悦我这样看。所以当我知道你得到白血病时，我一直很高兴。我想你这样，你干嘛这个？我就可以不是主的什么之类，我就可以一个人在那里啊，没有对手。他在什么地方做了自己？当时这个朋友说：“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他说：“我不愿意失去世界上一个这么好的声音。”他拿着世界上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声音，故意去听。第二，就是他的思想改变，他训练他的环境改变，他对人生的态度改变，他对他的感觉，是你才会做向上的态度。你要有一个喜乐的态度，你怎么样面对你的仇敌？有一个饶恕的态度，你怎么样是怎样？你在和相处的时候。没有你的态度，所以以后的几个月，我们不断的来看神怎么样教导我们这个生态，怎么样要常常思考。甚至里面特别讲说，你要常常思考，因为神说到十个钱，就可以怎么样用在身上，花费的钱完全的花费出来。当你喜乐的时候，你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难题，仍然可以去想，仍然可以面对，可以从解决的。所以这些挑战，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不管你用这个答案怎么样，去训练我是什么，具体是把什么负面思想的刺激进到我脑中，其实进去我要把它转到可以帮助我快乐，可以帮助别人、助别人、利别人的进去。你说这个情况，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你人生的道路会截然不同，你可以期待你未来的道路完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不是成为一个人圣经，一起好不好？来唱一首歌，叫《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不管环境如何，都是神同在，叫我们喜乐。只要我们圣洁头脑中，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样的事情进入到我的脑中，我要像电脑一样重新设我的环境。你甚至快乐度还没有的人生，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常常喜乐。你有经历神给我们祝福。我们用歌词在这里吧，我们只常常设想不到，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我们一起唱，再唱一首，再来唱。